谢主，很美好的敬拜。好，我做这个 Uber Eats 这个工作已经做了快4年了哈。那最近这一两年呢，我每次从教会，不管是感恩树团契，或者是礼拜主日礼拜以后，声音不够吗？
你讲。
或者是主日礼拜以后呢，我的内心常常会有那个淡淡的忧伤啊。那我也刚开始会不知道为什么。我想说，是不是因为我以前酒喝很多以后，酒醒以后，我是非常非常的落到那个忧郁里面。那我在想，我有时候咖啡早上喝一杯，中午这时候喝一杯，那我有时候咖啡喝很多的时候，那是很轻微的啦。那我想，我不知道因为喝咖啡的关系。可是我后来我想想，我在家里这样喝，也不会有这种感觉，这种落到那个比较很轻微，不是很严重哦，那个忧伤里面。那后来我想想，那这个是圣灵在对我做一些提醒。那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哦，分享我里面的一些感受了哦。那表面上我早上还是有灵修哦，早上我还是有灵修。那我十一奉献，然后聚会我都会到场哦，小组我都没有事情我都有在场。可是我人虽然在，可是我的心常常因为都在想工作上的事情，就会比较没有。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跟神的关系、跟肢体的连接就变得比较淡。那这个就是我里面那个感受的来由。那我就会联想到很多的事情啊。我小的时候，我是一个非常非常内向的一个小孩子，已经到了有点自闭的状况。可是我经过很长年的努力呢，我到了中学的时候开始交了一些朋友，而且 也发展了蛮紧密的关系。可是因为男女之间的隔阂，学校的关系，从国中开始就是男女分班嘛，高中读男校，大学也几乎是男校。那我家又是三兄弟，那虽然我小时候是生长在大家庭里面，那可是呢，我们大家庭异性还是很少。然后那时候我也因为比较内向，也没有跟有堂妹啊，几乎都没有什么讲话啊。所以这个跟异性怎么样相处，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困扰。我在那边做过见证，我因为找工作已经面试到了，因为这个问题，然后我就离开那个工作。我做过这样的见证哈。我记得有一次呢，我们去跟别的学校的男女生郊游回来，然后我记得那时候我坐在书桌前面，我的心情非常的沮丧。那时候的心情就是，没有我们同学都跟那个女孩子这样有说有笑，那我一直在旁边愣在旁边，不晓得，很想要跟他们讲话，不晓得怎么开口。这就是我那个时候的心情，那个时候的挫败的感觉哦。那出。那因为这种内心的脆弱，我那时候是非常好强的一个人，我还没有到教会里面。那这种内心的脆弱不能显露到外面，让人家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会酗酒、酒精中毒的原因。我就靠着酒精把自己表现得好像很外向，其实我是里面还是非常的恐惧、非常的惧怕异性的。那个惧怕就是因为没有神嘛，没有爱嘛。那我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那个时候我都没有上网，二十出头的时候，我就不断的打查号台，不断的喝醉酒，不断地打查号台，到后来变成打色情的电话，这是错误的示范了，都是在喝醉酒以后做的事情。那感谢神呢，因为这么多年我在教会这样生活，这个我现在就变得比较正常很多了，你们也看得出来，感谢主。那圣经上也讲，爱里没有惧怕。爱己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嘛，所以这感谢神在我里面做的这个工作。现在我现在在这边一样是做见证，以前讲话是会发抖的，你们比较早来的人知道，现在感谢主就没有这个现象，改善的蛮多的，这也是神的工作。那我虽然知道我自己还有很多的问题， 所以我今天也愿意借这个机会跟大家分享，就是说我们教会常常讲的生命跟关系嘛，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要怎么样来发展这个美好的人际关系，来做今天的主题，就是怎么发展美好的人际关系。好，我们先来看一节的经文，一段的经文，在路加福音的18章18到30节。哎，真的十八章。18到30节。都翻到了吗？好，那我们开始来读。有一个官问耶稣说，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奸淫，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那人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听见了就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你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就到这里是不是？哦，那很抱歉，我把后面的再读一点，不好意思。耶稣看见他就说，有钱财的人进神的国是何等的难呐！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听见的人说，这样谁能得救呢？耶稣说，在人所不能的事，在神却能。彼得说，看啊，我们已经撇下自己所有的跟从你了。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神的国撇下房屋或是妻子弟兄父母儿女，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不好意思，失误。在大学以前呢，我介绍一下我的原生家庭。我家是一个大家庭，在那个永吉路249号，是一个整透天的 大家庭，透天厝。那小学五年级以前，我是因为都不讲话嘛，没有什么自己的意见，我什么事情都是听大人的，所以我那个时候大人对我的印象就是我是一个很乖的小孩子，然后跟家庭的每一个成员都有不错的关系。所以我那时候我的印象中的大家庭，小的时候是很温馨的。即便是进大学以前，我那个时候我已经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了，但是我印象中跟人也跟那个家庭成员也没有太多太大的冲突，整体的印象是美好的。可是呢，刚进大学的时候，我从成功里那个阶段，我们家在我那个老家附近买了一栋在公寓房子，在5楼。那在这个时候，我爸爸刚好正需要用钱，我在读大刚进大学，我哥哥刚当兵嘛，我爸爸中风了。然后那时候买这个房子呢，借了不少的钱，所以我的父母亲那时候非常的紧张啊。他就跟我讲说，你那个学费啊、生活费，你要自己想办法。那刚开始我也是不觉得怎么样，我就打工嘛，就是什么贴电影海报啊、洗餐盘啊，寒暑假也打工，我也不觉得对家庭也没什么不好的想法。啊，直到差不多大学3年级，我哥哥要结婚嘛，那需要聘金，那我们家在另外一个地方有不动产，跟人家合买的。那我哥哥是很有主见的人，然后那我父母亲当然就会听他的。他把那部分的不动产跟人家合买的转移了10%给对方，大概拿了40万去支付那个30万的那个聘金。那个时候我不认识神，那个时候我开始读哲学，是反基督的，是没有爱的。所以我对我的家人， 我那时候很强烈的是非对错的想法，啊，觉得父母亲不公平，那于是对他们有很深的恨意。哦，当然我在这里做过见证，对那个时候的我有很深的愧疚感、羞愧感，哦，觉得很羞愧。那我知道耶稣基督已经为我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所以我也常常跟比较年轻的青少年说，不需要经历这些，你们可以很快乐的就来认识神，而且一定人生会走得比较顺利，不用那么多的坎坷嘛。哦，那我们也知道，我们如果不是第一代的基督徒，或者是我们在社会上经历过一些事情，其实这个世界的运作，我们人 大概有超过 七八成的人，大部分的人还是不认识神，还是以金钱来看待这个人事物的它的轻重缓急、重要不重要、急不急，还是会以金钱，而且是大部分的人，哦，这很不幸的。那当然我们蒙召，哦，已经被神改变的人就不同了。在所以那个时候的我就是这样子的人，哦，在刚刚读到的经文里面呢，耶稣首先就提到价值观的重要性，哦，强调说只有一位是良善的。那人跟人之间呢，能不能发展出很深刻美好而且能够享受的关系，就在于价值观能不能够吻合，啊，如果有共同的价值观，那么经历再痛苦的苦难，我们里面可能还是可以永留盼望跟喜乐的，哦，而且可以持续的彼此相爱。我想这一段的经文在开始就点出了那个少年观的问题，因为他就说称耶稣是夫子嘛，哦，哎，不是把他当作一个掌管万有的神。那我刚进教会刚信主的这前十几年的时间里面，我也是读圣经也是一样，读这段经文我也是觉得，哎，没有很慎重看待，那也会蛮体会那个少年观的难处，就是说，嗯，就是很多享受嘛，那真的很不容易放下来。可是经过这到这个年纪，也经过一个关卡，很接近死亡的一个关卡，年纪也比较大了，那知道圣经上的每一句话都是定准在磐石上。哦，耶稣这样讲不是要苦待我们，夺去我们的世上的享受，是因为人生很短暂。好，哦，我们身心都还很健壮的时候，是不容易体会，以为人时间无限长，身体一定会很不断的都是很健康，尤其在年轻的时候，还没有生病的时候，哦，我们都会有这样的一种妄念。那其实是，所以神是会点醒我们，哦，借着圣经上的话来点醒我们。那我们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因为会超越了今生，那我们才会有了永生嘛，哦，所以圣经上的我们对道的这个信念、这个信仰，就是我们发展这个美好人际关系的一个前提了。那也许有些很多人还不太认识，或还不认识神的人，会反驳，就是说，哪有？那你们基督徒哪是这样？我那个历史上太阳之下，很多人他们脑海中没有耶稣，可是他们彼此的关系，就是比你们还强烈啊。哦，他们到死也都这么深信啊，那你要怎么解释呢？首先我们要谈到，就是说我们所有身在教会里面的人，自以为信得好的人，包括我有时候觉得自己还不错，可是其实我们都还不完全，哦，我们有两种理论，一种说今生就可以做到完全，有一种是我们今生是没办法完全，我是比较相信后者。但是死后你已经在天上的继续做，哦，会到完全，所以神的应许不是就是说不真，而是后面还会再继续做。那对于就是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现象呢？ 他们也很善良，他们也很努力。那我们只能说，很多事情我们真的不知道啊。那我们只能说，活好自己，像刚才讲的哈，唱的，或者是美君姐讲的，哎，祷告的，我们活好自己，我们去爱人，因为审判的是神的道，是在审判是在神的道，甚至连耶稣也说，他不审判人嘛，他的道是他的道，所以我们就是爱人、包容、饶恕，然后继续传福音，最重要自己站稳，然后我们可以就为人祷告。那这段经文的最后面呢，那彼得他也是彼得嘛，他是很有自信也很俏皮，他就说，哎，我已经撇下所有的，那能够得到什么呢？那耶稣就很斩钉截铁的就跟他说，如果为了神的国撇下房屋、妻子、弟兄、父母、儿女的，没有在今世不得百倍，在来世不得永生的。那对于不信主的人来说，这段经文也是他们对我们信仰的最大的批评跟不谅解。他们会说我们没有没血没泪啊，没感情。可是相反的，我们已经信，知道他这个神的道就是这么真实，神的生命是这么重要。我们知道传福音给人，把人引到永生里，才是给人最大的祝福。在2007年的时候，我重新回到这个，我已经离开10年的教会。我那时候带着60几万的存款，然后我放下手边的工作，重新调整人生的轻重缓急。我把建造这个自己的生命放在最优先的位置。我那个时候还不认识神，我的内心还是很骄傲。我那时候跟师母说，我不知心啊，我要在教会打杂。那师母她很好心，我建议我应该多少，就是说你真的要帮忙，应该还是要拿一点薪水才是负责任，然后也才是你真心的想要做嘛。所以我们达成了协议，就是有后来我一个月有跟教会拿4000元。那前两年回来教会的前两年，我偶尔还会喝醉酒。我记得有一次我喝醉酒，那时候喝醉酒还会跑粉位啊，就是有那个有女孩子陪酒的地方。那时候教会家中许东哥、孟凡那时候在开计程车，我记得有一次我坐他计程车2天，喝醉2天，台北市跑很多家酒店，2天花了7万多啊。所以你想说喝醉酒这样钱讲话怎么有办法存钱？所以那60几万的存款，不到4年就被我花的差不多了，不到4年，因为前2年还会喝醉嘛。可是很感谢神，也差不多就是到了过了2年以后，我的酒那个喝酒的问题就完全的解决了。那现在到现在已经超过15年的时间，而且更进一步，在2013年的4月中，我烟也戒了，烟也戒了11年。我那天还有跟孟邦偶尔还会聊天，我跟他讲说，这十几年我光是香烟钱，可能就省了40万。对，那酒更多，那个酒我都，比我身边有200万，我可能就花200万，因为你们想嘛，我会这样花钱哈。那比较重要的不是这些外在的瘾，而是我们会活得比较自由，而且会比较有见证，没有捆绑嘛。那除了没有这个瘾的问题以外，那因为我读经，我养成了读经的习惯，稳定的小组教会的生活嘛。那因为这样渐渐的更认识神。那我们最近读腓立比书，要夸耀我们神对我们里面的改变，所以这个跟我的本性不太一样，就我里面变得比较有爱心，比较有耐心，而且比较能够舍己，比较能够为别人着想，这是神做的，这不是原来的我。并且因为不再喝醉酒讲话会很夸张，当然会比较有趣，可是也会不小心一句话就把几十年的人际关系打坏了。所以那时候对于后来对于家庭的支出呢，我那时候薪水不高，后来又跑出去送报纸，薪水不高，都2-3万，可是呢都还会有剩，而且还会有存钱，每个月我会 拿给我妈妈，差不多4000块，不多哈，不多。那我妈妈不收了，她说兄弟三个人为什么只收你的钱？她说不公平，要公平。那我就半强迫塞给她哈。可是那时候我是很快乐塞给她，那她也，我感觉她表面上她是很苦恼，不想接，可是她感觉到她应该也是快乐的哈。当然在，因为他们也还没教会，在那个照顾父亲的过程当中，不是说完全那么的气氛那么好，也有意见不同，也会有争执，声音很大。可是毕竟我在教会生活很多年哦，所以也没有闹得很僵了哈。感谢主。我家是一个传统的台湾家庭，我现在住的地方，我家里还是有神像跟那个祖宗的牌位。那我爸爸是在2012年左右就全身瘫痪了，吃喝拉撒睡都没有办法，都要人家帮忙。到2018年他去世，中间大概有6年的时间哈。前3年是我跟我妈妈、我兄弟一起照顾，后来我们有后面3年我们请了一个应佣，对，应佣，哎，请了一个应佣。那其实，在2012年以前，我也有邀我父母亲来教会。那时候我爸爸已经走路非常不方便哈，那我妈妈很不喜欢见生人，也很内向。我记得有一次秀兰姐跟金珍到我家楼下按门铃，我妈妈也不给她上去了。那我邀她来教会，她也不来哈。那我妈妈就是说，就照顾父亲呐，她也不要来。那我其实我的信仰也是，我其实我虽然说看读书什么好像还可以，可是我的信仰是信得很迟钝，跌跌撞撞，里面常常会有怀疑，然后也觉得我的外面的生活不好，有癌症，又是工作是比较基层的工作嘛，我觉得我讲的话人家会听吗？哦，时间到了，好，不然就讲到这边就，哦，结尾好。中间可能有讲了一些其他的哈。我走入教会以前呢，我是一个酒瘾的患者，是一个愤世嫉俗的人哦。我看什么人、看什么事都不顺眼，因为那时候没有神嘛，我是没有爱心的。那我看别人不顺眼，别人当然也看我不顺眼，所以我都是一个人的哈，没有人，也没有人会在意我的生活。可是因为认识神，你看我那时候生病的时候。哦，好多人来看我，我那时候精神不是很清楚，收了好几十个红包，糊里糊涂啊，啊，这些都是因为我里面神有做了一些东西，才会有这样的现象。那我在今天准备今天的分享的时候，我的心里面其实还是有一些忐忑的，因为我知道我还有很多没有做好，行道也不够彻底。我常常说我在进步了，我常常都说我在进步。可是这个会不会是也是一种拖延的说法？那希望今天我这样讲也是对我一个压力嘛。那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的聆听，谢谢。
感谢神，让淑琪带领我们有美好的敬拜，也让季胜给我们美好的见证。其实他说以前的事情，其实我已经忘了。他说他来教会服侍，然后我一个月给他4000块，我已经完全忘了。啊，4000，都不记得了。我觉得这些过程都是。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美好，越来越美好。我记得他有一个晚上打电话给我，差点没把我给气死，因为他后来没钱可以喝酒嘛。 然后他跟我说，师母，我喝工业酒精。你还记得吗？他不记得。对啊，对对，他已经喝醉了，然后打电话给我，然后就是感谢神。因为我觉得因为有神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越来越美好。其实我跟继圣认识恐怕也超过30年，超过30年。好，我们来翻开约翰一书第四章。我们在圣经348页，那你可以的话也把你的讲义翻开来，在83页。83页，好，其实你可以翻到第81页。81页在讲义这个地方说到13节到15节，给我们的标题叫做什么？以灵怎么样正爱，有看到吗？就是圣灵的内住。然后到16节到第21节，在83页这里讲到以爱来什么正爱，所以这是两个阶段。那么我们从13节开始来读，我们用起音的方式把21节读完好吗？好，13节，神将他的灵赐给我们，从此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我们里面。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21节，我们一起来读：爱神的也当爱弟兄，这是我们从神所受的命令。所以我们在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神的话是引导我们去走一条什么对的路，然后让我们看见什么是正确的事。那么在约翰一书第四章告诉我们说，神就是什么爱，特别是在第8节跟第16节讲了2次神就是爱。那么神就是爱，我们有没有神的同在，用什么来验证呢？就是我们是不是有爱在我们的里边。但是爱的定义在这个世界上我觉得太广泛，而且太模糊了。那所以约翰一书第四章第13节，他告诉我们说，你怎么样叫做住在爱里面呢？13节说，他将他的灵怎么样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他的什么里面。意思就是说，就根据这一点就好了。那什么是神的灵呢？我们需要有很明确但是呢很简单的定义，不要想得太复杂。就是圣经哥林多前书12章第3节说，所以我告诉你们，被圣灵感动的没有说耶稣是可什么咒诅的，若不是被圣灵感动，也没有能说耶稣是主的。所以我们能够口称耶稣基督是主，这个就是神的灵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了。所以我们如果能够承认主的灵，那就是主的灵在我们里面了。换言之，我们如果能够承认主的道，那就是神的道在我们的什么里面了嘛。因为主耶稣说，他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我们如果把神的灵赐在我们里边这一件事情，按着我们的经验想得太复杂的话， 想的太多，那么有些时候就会在很简单的这样的信心上面就造成了混淆。就说因为我们比如说有人就告诉你说啊，神的灵在你里边，你要有什么感觉啊，比如说你要有被爱的感觉啊，你要哭啊，或是你要笑啊，或是你有一种通电的感觉，其实不是那样，这样明白吗？就是不要想得那么复杂，就是我们只要愿意宣告说主的话在我里边，那就是神的灵在我里面了。好，神只要宣告主的话在我里边，那就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了。只是神的灵在我们里边是不是已经做成了我们的生命呢？那就是另外的什么一回事了。那么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们说尘土归什么尘土，灵怎么样就还给什么赐灵的神。所以我们有主的同在的时候，有神的灵的时候，有基督的灵在我们里边的时候，那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就是你信。我们所需要的信，我们需要的只是信，就是我信神的话，然后我要加以去什么应用。那么应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常常说，然后常常什么宣告，常常说，比如说我们在唱诗歌，其实他也是在说，然后在什么宣告。那当我们在说在宣告的时候，就会使得这样的信仰一点一点的强化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没有太复杂的事情，就是耶稣说按着我们的信来为我们什么成就。那么信其实就是生命，好，信就是什么生命。那我这样讲是不是很清楚了？就是主的话我信了，但是你信的强度有多少，然后你信的真实性有多少，这是可以不断的去加强的，好，不断去加强的。所以不要把信仰弄得太复杂，或是加上太多的这个条件，然后就会对于我们的信，就是你会产生质疑，你会去在那里摇摆，然后或是破坏了你的信。所以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叫做本于信，然后怎么以至于什么信。所以当我们对于神他的信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扎实，也就是说明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丰富，就是你信，然后你越来越什么信，然后你的生命就越来越真实，越来越扎实，越来越丰盛。所以在约翰一书第四章第十五节，我们一起来读，凡认耶稣为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里面，他也住在神里面。所以你认耶稣为神儿子的，这个认，这个信就是生命的实质。所以这句话里边他讲到一个三角的关系，三角的关系就是我们信主耶稣是天父的儿子嘛，然后这是主耶稣他跟天父的什么关系。然后有很多人不知道，不知道这件事情，就是认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那如果不知道这件事情，你就无法信了，你要从无从信起。那有一些人听说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他听了他也不信，他听了他也不信。然后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我们在后面那里读到说神爱我们的心也知道，然后什么也信。所以你知道而且信，你就有一个基础，你就有一个基础。然后再来就是主跟我的关系，当我接受主耶稣基督成为我的救主的时候，我就跟主有产生一个连结了嘛，他是我的什么救主。然后因着我跟主的关系，因为我认耶稣是神的什么儿子，然后我相信天父爱我，然后我们就跟天父跟独一的真神 跟至高者就产生了真实的关系。所以这样一个三角关系，就是我认，我相信主耶稣是神的儿子，然后我又信耶稣是我的主，那就等于我相信我是天父的儿子嘛，我是天父的儿子。然后如果我们是神的儿子的时候，那我们的生命就有一个目标跟价值，因为我知道我是神的什么儿女，然后我们的生命就产生一种目标跟什么价值。所以十五节说，凡认耶稣是神儿子的，神就住在他的什么里面，他也住在神的里面。所以这句话就给我们一个非常明确的应许跟什么启示。那么相对的经文在哪里呢？我们来翻开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二十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其实它是主耶稣的祷告，我们常称它叫做大祭司的什么祷告。在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使他们完完全全的合而为一，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爱我一样。所以主耶稣的祷告里头，他说我在他们里面，他们是谁？我们。然后呢，你在我的什么里面，就是父神在耶稣的里边，然后耶稣又在我们的什么里面。所以使他们完完全全的什么合而为一，然后叫世人知道你差了我来，也知道你爱他们如同什么爱我一样。所以天父怎样爱耶稣，天父就怎样爱我们。那这是一个相对应的经文，在约翰福音讲了，在约翰一书就再一次明确的强调。所以在这一节经文，我们可以看见一个特别重要的关键字，就是知道，知道。所以知道其实对基督徒而言是非常重要的，你如果知道你就得到了。所以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神的爱在我们里边，这个从知道到承认到认识，就是你要先知道，然后你要到什么承认，然后要到什么认识。所以我们如果承认我们什么是，然后你就会越来越认识，然后你承认你是，你就会越来越越认识。所以从知道然后到什么承认，然后到什么认识。所以我们说这是一条往上升的一条道路，或者说它是一个阶梯。我们知道然后承认然后什么认识，这是一个上升的轨道，这是一个阶梯。但是我们有这样的信，你要使它做成在我们的生命嘛，对不对？你要做成，否则信是信，可是我里边没有实底，这样理解吗？没有确据，没有一种把握。那既然圣经上说神就是什么爱，那么我们既然有神，我们就应当要有什么爱。所以后面十六节才说你要以爱来什么证爱嘛，要以爱来证爱。但是如果我们很多人他是从知道神，然后知道神就是爱，但是他里边没有做成的时候，他里边那个爱其实不是很扎实的，也不是很丰富的，甚至可以说是很贫乏的，甚至于是少到看不见感觉不到的。所以神的灵也是这样，神的爱什么也是这样，就是我知道神，我知道神就是爱，但是当我里边没有被做成神的爱的时候，里边那个爱是不是那么的扎实，不是那么的丰富，也不是那么的确定，甚至可能是贫乏的，或是你有时候不太容易怎么感觉。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你有没有信？那你宣告就好了，这样明白吗？ 我举个例子好了，今天有人骂你好了，那个时候你的感觉一定很不好，对不对？那你相不相信神就是爱？那你宣告就好了，这样听得懂吗？你宣告的时候其实你的感觉没有很甘甜，对不对？但是你宣告之后会好，这样听得懂吗？好， 这很奇妙，你要去试好不好？好，因为你没有去试，我觉得我讲的你们会觉得你在讲什么。好，你们要去试好吗？好，要去试，就是你信你要什么宣告，要把它讲出来。好，比如说你碰到一件事情，你也不知道它好在哪里，但圣经上说万事都互相什么效力，叫爱神的人什么得益处，那你也不知道益处是什么。其实益处在圣经里头，这个是指良善，指我们里头什么良善的，被做成一个良善的什么生命。你第一个反应一定是生气嘛，对不对？不高兴嘛，对不对？可是当你就是你知道神这句话，然后你承认这句话，然后你要去宣告，然后宣告之后过了几天，你会知道因为上帝要你里边长出良善的生命，这样通吗？因为人都有肉体，所以你肉体的反应一定是就比如说把人家骂回去啊，那谁不会吵架，对不对？这样听得懂吗？所以你要从知道，然后到什么承认，然后到什么认识。那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有信，但是你又没有被做成的时候，你就宣告就可以了。然后进一步渐渐就会让神的爱的面貌形式然后能够住在我的里边。所以我常举一个例子说，你发生这件事，你根本不觉得神爱你吗？因为你觉得你很不舒服，你觉得你很受苦嘛。可是当你知道，而且你愿意去承认，然后你愿意去什么认识，然后去宣告的时候，其实你渐渐的会知道，因为上帝要的是在我们里边做出良善的什么生命嘛，让我们有永恒嘛。其实那个事件都只是一个契机，好，只是一个契机，这样听明白吗？你在世上不会天天很顺利的啦，对，不可能所有的人都让你很舒服，不可能。所以换句话讲，我里边有多少的爱，那就是按着基督耶稣爱我们的爱来看人，就是我里边到底有多少爱，那就是按着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来看人。就是说如果主都这么怜悯我了，这赦免我了，那你能不能赦免别人？听得懂吗？好，那我们按着耶稣基督爱我们的爱来看世人，然后来看这个世界，来看这个世界，特别是看我们的弟兄姐妹，那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的确据。所以我们说神就是爱，那我里边有爱嘛，那我里边就有神，清楚吗？那么相对来讲，神就是爱，我里边以为我有神，但是我里边的爱很少，我有很多的知识，有很多的能力，有很多各种各样的体验，但是我没有爱，那就没有神在我里边了。所以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才说，我若能说什么万人的方言，却没有爱，或者说我能够怎样，能够叫山移开，却没有爱，他才会这样的强调。所以这是非常简单而且很扼要的事情，但是有些时候因为我们信得太复杂，我们就没有办法很单纯的去验证。特别是 我们把真正重要的目标，就是神与我们同在，神的生命在我们里边，这件事情我们把它忽略掉了，以至于我们去追求一些别的，比如说我们追求在世界上看得见的成就，或是虚浮的什么荣耀，或者是去追求一些别人对我们的什么肯定。那因为我们去追求别的，我们就把注意力放在别的事情上面嘛，那就没有机会，或者说你时间少了，你就没有去专注的让基督的爱在我里边越来越什么丰富，因为你注意力注意到别的事情上面去了。所以我们要专注的让基督的爱在我里边越来越丰富，然后神的同在在我里边越来越真实。所以诗篇才说以别的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什么加增。那因为神就是爱，那我们以别的来代替爱在我们里边成就，这个叫做以别的来代替什么耶和华，那那样子的结果就不会太好。然后我们来看十六节，十六节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然后让也信。其实圣经里头没有心这个字，就是神所有的爱都在我里边，这是从知道然后到什么相信。好，十六节说神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神的什么里面，神也住在他的什么里面。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句经文哦，这句话非常完整而且明确的镌刻在我们里边，就是你不要让这个经文在你里边是淡的，冲淡了，或者说不要让自己的经文就是模糊化了。不是别的就是爱，不是别的就是爱，住在爱里面的就是住在什么神的里面，神也住在他的什么里面。所以住在爱里面，其实希腊文就是跟爱在一起。我跟爱在一起的时候，我就是住在神里面，然后他也会住在我的什么里面。所以十六节就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知道神在我里面呢？就是我现在是爱的，这样明白吗？我现在看到一个人，面对一件事情，我是爱的。那当然这个有的时候不太容易，因为比如说他才刚骂过你，你要爱他有点什么有点难，但是你不能爱跟你知道需要爱，那是两件事嘛，这样明白吗？那所以我们要从知道然后怎么样信，然后你才会认识。但是我们太容易叫做以别的来代替什么，来代替爱，代替爱。所以十七节这里讲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因为他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你如果按着原文的顺序，他就是说在这一点上就完全了什么爱，在这一点上就完全了爱。那在十三节我们刚刚所读的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就知道我们是住在神的里面，而十七节这里说在这一点上我们就完全了爱，就是我从知道然后到让它成为完全。那么具体的证据是什么呢？叫做我们可以有什么坦然无惧的什么心。我们服侍神，我们知道说我从知道有神，然后到相信什么有神，然后能够亲近神，然后从在我的生命里边我知道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我相信我的生命正在被主一点一点的做，到了一定的情况，你知道那种坦然无惧就会做成。听得懂吗？就是我从知道有神，然后到什么我相信有神，然后我能够与神怎么样亲近，然后这个 你真的会知道说我的生命是有价值的，是有目标，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我的生命正在一点一点的被主做，那么到了一定的情况，你就会坦然无惧。所以当你坦然无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被做成了。其实纪圣说他以前很自闭，你知道我在当师母之前，其实我是很怕人的，而且那时候我比较年轻，我很怕大人，很怕大人。所以我记得有一次，我觉得说啊，我既然服侍神， 我不解决这个问题，我到底怎么服侍神？因为你要接触的就是人嘛。所以我记得那时候善美大概一岁吧，他在睡觉，然后中立中正去上学了，我就跪在神面前说，我最好解决这个问题，否则我怎么去服侍教会？就我就跪在神面前跟神说，我觉得我很怕人，很怕，特别是很怕大人。但是我大概三十几岁吧，大概三十几岁。然后我祷告完之后，我觉得天父就用他很大的膀臂就抱着我，这样他就是抱着我，然后我就大哭啊，就哭完之后，当我跪着站起来之后，我觉得我再也不怕人了，再也不怕人了。我觉得我后来服侍带，我觉得每个人都是我的小孩啊，就是就觉得每个人都是我的孩子一样。所以这种东西就是你要被一点一点的做，这样明白吗？一点一点的做，所以你渐渐的会坦然无惧，渐渐会坦然无惧。然后当你坦然无惧的时候，其实你就是被做成了，就被做成了。那你什么都不怕啊，你不会担心生活没有依靠。你如果相信神爱你，但是你担心有一天你会没得吃没得穿，那这个相信就是因为你里面 有惧怕嘛。所以我礼拜天有讲说，那你没得吃，乌鸦会怎样？虽然有乌鸦的口水，因为我们经历很长一段时间就是乌鸦叼饼给我们吃这样子，然后没有水喝，主耶稣应许我们说灵磐石会出水嘛。那如果你又没得吃，也没有乌鸦，然后也没有水，那你就离开世界就好了嘛，离开世界就好了。所以我们相信神对我们的爱，你看他把命都给我们了，他还有什么不给我们呢？好，那所以相信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是需要去检讨，或者说我们需要去检验。所以圣经上说爱在我们里面得以什么完全，完全就是到达最高点嘛。到达完全的地步的时候，那就是你里边一点惧怕都没有，没有缺乏的惧怕，没有失去的惧怕，没有受处罚的惧怕，当然没有死亡，没有疾病的什么惧怕。所以一切的惧怕都不在我们什么里面。有人说张飞他就是什么都不怕嘛，那有一个人跟他说你一定怕一个东西，然后他就在手掌上写一个字给张飞看，张飞说怕怕怕，他写什么？他写病。所以当你一切的惧怕都没有的时候，那就是爱完全的现象，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这是一个完全与否验证的指标，这样理解吗？我们马太福音四章四十八节不是说你们要什么完全像你们的天父这样完全一样，而这一节经文就告诉我们说，那验证的指标是什么？没有惧怕。我刚一开始就说你爱这种东西，世界上它的定义太模糊了嘛。有些人说，有一些不好的父母说我爱你所以我要把你一起去死，对不对？有人说我爱你所以我把你杀了，对不对？所以爱的定义其实它是很模糊的，但是这一节经文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什么？没有惧怕，就是爱完全的现象，就是爱完全的现象。所以我们知道这一节经文就是它是一个你的爱是否完全验证的指标。那么在这个指标上面，换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们还在怕什么呢？ 我常鼓励一些姐妹，就是你最好把你的惧怕在一张纸上怎样，把它写下来，然后一个一个的去处理，一个一个去祷告。好，你不要让它一直藏在里边，那个东西非常的损害你的灵魂啊，非常损害你的灵魂。所以有时候我在为人祷告的时候，就觉得哦，他里头实在是太多的惧怕，所以我会跟他说，你要不要回去把你怕的事情，就是在一张纸上写一写，好，处理一下。所以换一句话来形容，就是我还在怕什么呢？我有多少惧怕的事情呢？如果越多，相对就证明神在我里边越少，或者说爱在我里边越少。这样讲清楚吗？所以我们不需要从外面去找证据，不需要说我的信仰到底是信得好或是信得不好，我们不需要说我到底学了多少的知识，我做了多少的工作，做了多少的服事。这个经文告诉我们说，你只要看这一点就好了。在这一点上，让我们去验证，去查验，我们是不是神的生命在我里边一点一点的成就呢？那是什么呢？就是我里边到底还有多少的什么惧怕，还有多少的惧怕。所以我们说这个他说我们十七节说，对不起，在十六节这里说，我读到哪里去？十六节这里说，神爱我们的心，我们也知道，然后怎么样，也信。那很多时候，知道跟相信中间有很大的距离，是不是？有很大的距离。所以雅各书二章十九节说，你信神只有一位，你信的不错，鬼魔什么也信，却是什么战惊。所以如果我们对神信得很害怕，我觉得他好像是一个很可怕的神，我最好尽量不要做错事，小心一点这样，然后希望能够讨他的喜悦，就会活得很紧张嘛，是不是？所以你的知道仍然要先回到知道，就是我们的知道如果有缺漏，或是有遗憾，或是有偏差，那么你按着你所知道去信，你就会有很多的亏缺嘛。所以为什么要查经，或者说为什么要讲道，其实都是盼望我们越来越知道，这样明白吗？好，那因为如果我们的知道有缺漏，有遗憾，有偏差，然后按着我们所知道去信，你就很吃亏。那么我们现在的麻烦是，大多数的人他对于领受神的爱，他常把这个信仰弄得很狭窄，或是弄得很不完全。你知道神完全的爱从一开始就已经给我们了，从你一开始信的时候就是一个什么完全的爱。那么我们就需要知道他是完全的，然后你要去建立，去宣告，去体会他对我们爱的完全性，爱的完全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教会当中，刚刚继圣做见证，就是我们要在这件事情上我们一起来成长，一起来被做成。那如果我们是一个蒙爱的人，十七节这里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样爱在我们里面得以完全，我们就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我上次有跟大家 讲说，彼得他说审判要从神的什么家中起手嘛。那我举一个例子，就是说我觉得基隆市长这个谢国良，我觉得他比较幸运，因为他被罢免嘛，那罢免没有过，但是他就会怎样，他就会谨慎啊，他对于他施政，他做很多事情他要什么小心，因为他已经被人家说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了嘛。但是反观这个台北市长这个柯文哲，他顺顺利利做了什么八年嘛，然后他又去什么选总统，然后你就会发现当他面临审判的时候，好像那个已经是太重了，这样理解吗？就是好像已经是不能承受了。所以 审判从神的家中起手，这是恩典。所以诗篇那里说，我每日遭灾，每日受惩治，就是说基督徒了。人家日子过得都很好，然后我每日怎样遭灾， 每天什么受惩治。但是现在你可以理解这是好的，这样明白吗？这是恩典吗？没有人修理你，你都觉得自己好得不得了，是不是？
是
是。所以审判是从神的家中什么起手。那么审判它的意思比较简化一点，就是别人觉得你做错事嘛，对不对？别人对你讲的话他怎样不高兴嘛。那我们是不是一天到晚讲错话做错事，是不是？那所谓的审判就是别人对于我们的对错做了评估，但是我们常常很不服气啊，对不对？因为我们对于我们所做的一件事情是对呢或是我们觉得说我们做错了呢？因为你知道我们会讲那种话就是冲口而出嘛，我们会做的事情就是我觉得我可以这样做嘛，是不是？那别人就给你反应，好，给你钉子碰，然后我们就会因着我们自己的错误就产生沮丧，对不对？然后产生焦虑嘛，是不是？那其实真正需要的是什么啊？可是人很难认错啊，对不对？我们就因为你讲这句话，所以我这样，我才讲这句话，对不对？啊，你可以讲，为什么我不可以讲？是不是？我只是提供叫你们去思想，这样你明白吗？大家去想嘛。所以其实神是不审判人的，耶稣他也说了嘛，我来是为了拯救人，我来不是为了要什么审判人的嘛。那什么叫审判？就是我对于我自己的言行，对于自己的举止，我自我解释嘛。你知道我们通常都解释得很好，对不对？我们通常都解释得很好，那都是他错，怎么会是我错，对不对？然后越解释就越气，对不对？就是审判就是让我们对自己的言行我们自我解释，然后要去理解。那个时候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很好提醒，就是那你现在到底爱不爱他吗？爱那个人，爱那个跟你
讲不好听的话，当时那个没办法爱他。
对，但是还是需要爱嘛。那这个就是你知道，然后你要去什么宣告，然后你要去什么认识嘛。所以你如果知道这是一个方式的时候，其实我相信每一件事情对我们的生命都是很重要而且很美好的，是不是？好，不用 我叫别人去讲，你不用嘛。所以约翰福音十六章那个地方才说，圣灵来是叫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我都要热的，自己责备自己嘛。所以上个礼拜我也跟大家看的说，其实审判直接的现象叫做反省。好，我们要反省自己啦。说真的，我觉得我们到年纪很大，我觉得还是不要失去这种能力，就是能够什么样反省。好，能够反省。所以上个礼拜我们有读到哥林多后书七章十到十一节，大家记得吗？就是依着神的意思忧愁，就生出一个叫做没有后悔的什么懊悔来，以致得救。但是世俗的忧愁是叫人什么死，就是这个忧愁如果不是能够生出没有后悔的懊悔来，其实你所有的忧愁是让你死的。他说你看他们依着神的意思忧愁，从此就生出何等的殷勤，就认真自诉，就是自己，我们都会自己 先辩解一番，这样理解吗？然后自恨，就觉得说自己怎么会这样，然后恐惧，然后想念，热心，责罚，其实责罚就是自责。保罗说，对哥林多教会的人说，在一切的事上你们都表明自己是什么？圣洁的。所以我们为什么能够圣洁，就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好，我里面的生命到底是怎么了，我为什么会讲那句话，然后讲得理直气壮，然后让别人那么不愉快。好，这个东西都需要自己去反省。所以你知道我们对自己的定义就是，你看自己是好的吗？好，就是你认为自己是对的吗？因为上帝是不审判人的，所有的审判都是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审判。你自己问自己嘛，这样明白吗？所以会不会有别人的审判？其实别人的审判天天充满在我们身边呢。那别人为什么，别人对我们的审判为什么可以发生作用在我们的生命里边？我上礼拜讲，因为你接受。如果你不接受的时候，谁也审判不了你，对不对？像古代那些人要砍头啊，砍头有什么？我头上挽个一个碗一样的疤，我之后又是一条好汉啊。所以就是我们接受了，所以你就接受了那个什么审判。但是比较多的审判就是别人对我们不同意嘛，别人对我们不满意，看不顺眼，然后我们被别人这样多看一眼，我们就浑身什么不自在，然后就难过起来。好，就难过起来。那你就觉得说，那我怎么样才能够让你喜欢我，同意我呢？很多人一辈子都在做这件什么事情，都在做这件事情。所以你知道我当师母，其实我不是一个合格的师母，因为一般师母的要求大概我都不会，比如说不会煮菜，不会，不会这个，不会那个，不会。所以很多人常年轻的时候啊，有人看我是师母，他就看我，我就把他看回去。我觉得我不需要被你定义，这样明白吗？就是传统都有对师母的一个定义嘛。那我本来就不是，又不是我要当师母的。我是被神呼召的，我也是不啊。然后什么？对了，我知道我是一个很另类的师母，所以我都觉得我自己活好比较重要。那你知道很多师母会得忧郁症，其实是这样来的。对，很多师母，对，还有自杀的，真的是这样。可是，对，可是我的性情就是，你看我好，那我看回去，你要看我什么？因为我就这样嘛。我不会，我都不会，所以。我也觉得我自己的性情是比较就反正我就是这样的人嘛，我也就这样活，当师母当了很久这样子。所以我的意思是说，那你除非你接受嘛，就人家看你就觉得啊，我说我哪里错了，这样明白吗？那你不需要接受啊，因为我就把他看回去，知道他不要再看我。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被别人多看一眼，然后你就浑身不自在，你就难过起来。好，那老师说不可能每个人都喜欢你啊。好，所以很多人一辈子都努力在做这件事情，然后这样子老师说你的人格很难建立，因为有的人希望你这样，有的人希望你那样，那你怎么办？好，你怎么办？然后就把自己弄得就是没有办法自由，那自我的形象就常被别人的要求跟论断，你会就是你会建立不起你的人格，然后你会支离破碎，你会支离破碎。所以我们说永恒的审判到底是什么呢？永恒的审判其实就是你当我们这个身体没有了，好，然后我们进到另外一个领域里边，然后就按照你的认知，然后在那个环境里头，那这个以后我们再讲，好，以后我们再讲。所以有些时候就是说我们在，因为我们每天活着很多事情你要忙碌嘛，然后每天老师说忙着应付一些 很多事情你已经处理得很辛苦，然后基本上你就没有时间去反省。你知道人会反省都是什么？比如说老了，
不一定，老了不认错，
然后就回头去看自己的什么人生啊，回头去看自己的人生，或者说有一些事件发生，这样明白吗？有一些事件发生，然后你就开始去反省。我那天看到一个艺人，他说他以前超会抱怨，包括他去做演艺工作没有他的个人的那种休息室，他就抱怨不停。后来他看见有一个在台上有一个女孩子没有手也没有脚，然后他很卖力在那边的表演，他就觉得他非常羞愧，然后从此他就变了。我的意思说，我们会反省通常是因为有一些事件发生，有一些事件发生，或者说你有空你突然有闲暇了，然后你就很容易把自己落在一个叫做自我审判的光景。那每一个人的审判都迟早会到的啦，因为圣经上说按着定命人人都有什么一死，死后且有什么审判。那所以为什么圣经上说审判是从神的家什么开始的？原因是因为基督徒很幸运啊，你早一点被提醒，你就认真的去看自己活得到底好还是不好，自己到底做的是对还是不对。好，那我们基督徒是上帝给我们补课的机会，所以这就是诗篇七十三篇说那个人觉得他觉得上帝很不公平嘛，神实在恩待那些以色列那些什么清心的人，所以他就说质疑我，我每日受每日遭灾每日受惩治。他就觉得别人吃得白白胖胖的，然后他活得很好得不得了，然后他觉得 很不高兴这样。然后诗篇七十三篇这个诗人就说直到我进了圣所，然后他才知道说上帝把那些人按在滑地就一路滑下去。然后所以这种东西就是其实你生命头很艰难是好的啦，对，原因是因为我们有补课的什么机会，上帝给我们补救的方法，好，补救的方法。那如果我们不去思想呢？很多人很怕去想嘛。有一个姐妹写一张卡片给我，她说：“师母，我现在开始会想了，这个对我很重要。”然后舒雅说：“他们年轻的时候，我一天到晚骂他们说，你们都不想啊。”对，很久以前了，都现在有想，就是一天到晚管姐妹说：“你都不会想啊，好好想一想。”那很多人怕想，为什么？因为他想不出所以然来，因为他的观念很混乱啊，他也不知道他要想什么，他不知道他怎么想，所以想也想不出来，所以就一直活在别人的 眼光当中，然后一直活在别人的论断里边，然后活在自己的什么论断里边，那也没有智慧跟能力可以去判断自己活得到底好不好。然后到了一定的时间，他一切的努力都落空以后，他会变得非常的空虚，因为你知道我们有时候为了一个目标我们就一直努力，这样明白吗？这是竭尽心力去努力。然后什么时候我们才会想，就是你努力竭尽心力之后你要的东西落空，每个人要的东西不一样啊，对不对？啊，你们要知道我说的啊，佩莹知道我要说什么。反正每个人就是为了他一生想要的东西，就是真的是竭尽心力，然后这个非常的努力，然后 这也是时刻告诉我们说，是福的落空，我心生伤，那个时候才知道爱的完全。因为我们要的都是地上的东西嘛，是不是？啊，看不见的谁知道那是什么？又看不见，对不对？所以要地上的东西，要到后来发现，哦，就是没有，就是没有。所以落空以后，他就觉得我一生真是虚空，真是空虚。然后这种审判就造成了刑罚，然后就让自己对自己不满意，然后导致不快乐。淑云姐频频点头，因为这个老实说，你们不到一个年纪，恐怕很难体会了。像我们是
越活越失望，对自己失望。
对
啊，
现在
然后你知道，像我的个性就是很努力的人，这样你知道吗？就是非常非常努力的人。有的人得不到他个性就算了，但有的人就是非常非常努力。我就是属于那种人。对啦，对啦，今生得百倍，来世得永生。所以你知道那种审判就变成我们的刑罚，然后就让自己对自己就是你不满意嘛，然后你就不会快乐。好，那怎么样叫做可以在审判的日子坦然无惧？就是保惠师来了，就是因为耶稣说只有圣灵能够带领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那时候你看真理真的是，真理是什么你看不懂，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你没有办法进入，这样理解吗？哦，因为只有圣灵能够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就是哦，原来是这样。否则圣灵对我们而言，哦，不是真理对我们而言，那叫一度空间或者二度空间。对，因为你无法进入。对，你无法进入，无法进入就是无法进入，不知道就是不知道。所以圣灵他，主耶稣他离世的时候，他就说圣灵，他说 我去了之后，我就赐下圣灵什么保惠师来嘛。然后到十六他就说，我现在跟你讲很多话，你们都不能领会，对，你们记得吗？那些们，他说你们都不能担当，只等真理的什么，他要引导你们进入一切的什么真理。对，所以其实约翰福音十四十五十六他一直讲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其实对圣灵要有一种认知，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去读之奇耀牧师的那个圣灵篇，我觉得那是相当基础的，对我们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保惠师来了，我们就可以为罪、为义、为审判什么自己责备自己，或者我们一辈子都觉得别人错。所以世人其实是这样，世人他可能要落到，就是永恒已经要向他们打开了，就是这个身体已经快要不能用的时候，这个身体已经遮掩不住他里面的东西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反省。很多人都是到了最后，就生命快结束了，所以很多做临终关怀的人，就是你要去道谢啊，去道歉啊，去道爱啊，去道别。对，很多人都是到了快要生命快要身体快要结束，永恒打开了，然后里边的东西遮掩不住。你知道我们会用我们的身体去遮住我们里边的很多的东西，所以遮掩不住的时候，他才有机会去反省我们里面是什么。所以圣经一直跟我们说，这个主耶稣一直跟我们说，我们里面的人，里面的人，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有外面的人，也有什么里面的人。那基督徒我觉得比较简单，就是他里面是怎样，外面就是怎样。我觉得这样的人最简单呢，里面的人应该是 没有啦，里面的人老实说有很多东西啦，啊，最好里面的人就是什么外面的人，对，一样。其实这个对我们老实说是生命里头一个很大的释放。所以我今天还在跟淑燕姐说啊，那个人他就是拿蛋液啊，反正他就你最好里边是怎样外面就是怎样，就是我的意思说你不要去遮掩，这样理解吗？哦，反正我就这样嘛，你们爱怎么看我就怎么看我，这样啊，我不好不好，反正我有主的宝血，然后我自己慢慢去反省嘛。那如果说我们又要活得好像就他用寄生的见证嘛，又希望我外边的人好像活得像样一点，那就比较辛苦，就比较辛苦。所以很多时候就是当人不在肉身里边的，已经不在世界上了，他要去面对自己做成的生命，做成的人生，那老师说他就会很辛苦，这样明白吗？因为你只好自己去承担嘛，只好去承担，就是 我做成这样的一个生命嘛。好，那你要知道基督徒审判的日子跟世界上的人审判的日子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每天都可以自己来什么审判自己，然后那希望我们每天在主面前被主审判，然后被自己审判，因为这个结果都是好的，就是我这样活真好，真开心，我这样活越来越有盼望。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知道我在爱里边渐渐得以什么完全，因为神就是什么爱，在爱里边我就得以什么完全。这也是我们不断去讲的哈。好，我还是啊，要把它讲完吗？好，我讲快一点，就是马太福音那里说，你用什么量器量给人，神就用什么量器什么量给你。换句话说，你用什么在审判别人的时候，那你就是用相同的观念在审判自己嘛。对，那就是一样在审判自己嘛，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对的，什么是好的。那保罗他说什么？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什么由不得我。那我觉得有个律，就是我愿意为善的时候，就有恶与我什么同在嘛。所以善那个是由谁来定规的？因为上帝他没有定规嘛，他叫我们要吃生命树，对不对？让我们吃生命树。所以你知道分别善恶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社会，我们的道德观，或是你的信仰，你的教会，他给你一套一套的标准嘛。每一个人在每个地方所给你的标准都各不相同。所以我说我很多年前年轻的时候在大陆服侍，有人说哎，这个传道人穿长裤不可以上台，有人说你穿裙子不可以上台啊，有的跟你说你不可以戴戒指，反正就 有的跟你说啊，女人不可以上台，反正就是他有各种各样的标准。那么请问你的标准是什么？因为你一旦有了标准，你就有不合标准的嘛。那你有不合标准的，你就罪就什么生出来了。然后这个就是诗篇那一句话说，你心里若注重罪孽，主必不听。那有一个弟兄有一年过年抽到这个经文，他跟我说，师母我不要，好，我就给他换一张，我就给他换一张。他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如果看见注意罪，这个注重罪孽就是我看见了，我注意了，然后你心里就会苦恼嘛，这样明白吗？然后祷告就很难被垂听。其实这个诗篇它是这样的意思。然后你眼中注重的罪孽，你的心就被罪所攻击所伤害，那你就对自己爱不下去，对别人爱不起来嘛，就爱不起来嘛。所以啊，好了，算了好，我下礼拜一定要把十七节讲完，好不好？好，把时间讲。
们来为那个收奉献，先收奉献。那我们来唱。